各位观众，下面请听评书《开封有个包青天》，作者孙岩，播讲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十八回，
包大人对快班的这个副班头郎小庆是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呀、啊，说得很好，交代得很清楚。你自己是干这行的，你当然明白法律了，这个法律的重要性你当然知道，你也当然知道王氏犯法与庶民同罪啊。别说你一小小的班头了，所以你要交代清楚，交代明白，把案子说清楚，肯定笔下给你超生啊。你别把案子顶到天，谁也办不了了，那你不是自找的吗？你要是那样自找的，你就是真的不想活了，你想走到尽头了。你口口声声你孝顺，外边传说你也是孝顺，你怎么孝顺？孝顺的第一是得对你自己好，包括咱们大家呀。什么叫孝顺？对你自己好，这叫孝顺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对你自己好了，你的老人是不是就不跟你担心了？你的身体好了，你一切都好了，老人哪个老人不盼自己的儿女好啊？你身体好了，你还能对老人好，对老人多孝顺，说我孝顺，结果你齁了气喘，咱别说死和活了，躺在床上你再孝顺有用吗？都得老人给你啊做饭弄菜的，那叫孝顺吗？孝顺就应该对自己好，否则不然叫孝顺吗？说你郎小庆传说当中你这么孝顺，你是个孝顺之人，你就应该知道你要出了事儿，你娘怎么办？你娘能不能好得了？你不考虑吗？其实他考虑了，考虑了许久，说实话经常是梦中惊醒，经常是睡睡觉就爬起来一身冷汗，什么事情他都是考虑过的，结局也考虑，你做的事儿，你自个儿应该知道是什么事儿，这事儿应该多大，你自个儿应该清楚，应该明白，应该懂得，人人都懂啊。你做事儿之前你又不是一小孩，又不是一儿童，你就这样，你就把事儿做了，那能行吗？你不负责任能行吗？那能对吗？他懂，他害怕，但是有些个路是自己走的，这马已经到悬崖的边上，你勒不住了。马到悬崖边上，悬崖勒马，你勒不住怎么办呢？已经踏上这个不归之路了，这不归之路是回不了头了，回不了头，回不来了。明知道前边就是苦海啊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回不了头啊，你就得到苦海当中去喝苦水吧，自己苦自己知道，自己把这个苦藏在自己的心目当中，不能说出来，不能讲出来，自个儿的痛苦自个儿知道，见天的害怕有用吗？错了一步，那就叫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头就百年身了。今天大人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的跟这郎小庆说，你交代实话吧，你这个案子究竟是要救谁？你现在救出来的这个是季波季的头啊，你肯定是为了救他，你呢口中言道不是为救他，那你要救谁啊？你得说出个理由来，说出理由。二，你还做过什么案子？你要是交代出来，我会笔下给你超生，你要是不说这事儿， 那就对不起了，那可就事情有了严重性，严重的到不得了了。大人的意思你就说出来吧，你怎么诬陷的一侠客东方辉？你怎么做到的？替谁做的？为什么要做？包括你这个救人这事儿，谁给你的钱，谁指使的？你把后台说出来，怎么都行。你这是个起点，把这交代完了，我顺这头捋，慢慢就捋明白了。幕后的指使，你为谁做，我就清楚了。可是这郎小庆什么都明白呀，他又是一个高手。所谓的高手是什么？你说他这身份班头，那能简单的就能说了吗？不可能。他很社会化的一个人，作为他来说，在这个社会上整个这开封这范围之内，哪一个所谓的社会人，所谓的黑道的人不给他面子？不抓你，在法律的允许情况下没把你压起来，那是你没犯到顶头呢。犯到顶头一样抓你，他就是干这个的。所以得有一张黑脸呢，说变脸就变脸呢，要不怎么能是班头呢？谁不得给他一个面子呢？谁都得给他个面子，这社会经验非常足。那么预审这个过程他也太熟了，太明白了，见天的在这儿混，哪个大人是怎么问案，什么方式方法，有哪个事情咬住了对手才秃了扣，把这个嘴张开了都说出来了，把自个儿犯罪的事实都讲了。如果咬住了变住了不说，大人也没办法，经验太足了，有这样一定的经验，他这才向上磕头。大人，您说的话我是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您可以问一下我，在这个整个咱们这个圈子里也好，圈子外头也好，谁人不知哪人不晓啊，我是谁啊？我是一个仁义小哥，我不可能说不仁义。那么包括今天这个事儿，我呀跟您说一实话，我确实是往外救人，往外救人呢，那些个钱呢也都是别人给拿的。那么说是谁呢？我说您可能不信，但是我也得说呀，我也得把这个事情交代清楚，交代明白啊，交代清楚，交代明白喽。这样我认为您也能理解我，你也能原谅我。可但是但可是，人犯王法身无主啊，你这个犯了法了你就得接受法律的制裁啊。我知道我得接受法律的制裁，您想怎么判您就怎么判，但是我得把这情况说明白了。我要说不明白，我觉得也对不起大人您。好啊，那你就说吧。包拯知道他在这儿狡辩演戏来这个，你来我看你怎么说。咱们这个开封啊有一个大画家叫李岩，这李岩李的画家呢画山水画的是特别特别的好，把这山水画的那是近中还有近中远，人家这个笔墨，人家这个张力，哎呦太好了。我呀跟李老师朋友忘年之交，我们爷俩非常的投脾气，投脾气投的我好像比他亲儿子跟他都好，于是我们爷俩就交了朋友了。交朋友我这人好交，我经常跟人要画，哎，要一幅画我就拿走了，要一幅画我就拿走了，我可不知道这画的价值。后来别人跟我说了，说是李老这画都得按尺卖了，这画特别的值钱。我知道了，我寻思我要这么多画，大人我这画可没卖，不是说我要这画谁给我多少钱我卖了，我没有，全是给朋友的，都有去处，大 伙都知道，这也就传开了，说我手松，哎呦，把那个李老的话都能送人，也就传到李老的耳朵里，李老李岩也就听说这事儿了。而后期呢，我就抹不开再去了，我怎么去啊？我跟人要了这么多话，我要了这么多话，结果呢，我都给人送人了。李老倒高兴了，有一天把我找了家去喝点酒，就说了，咱们爷儿俩呀是忘年之交，我就喜欢你，喜欢跟你聊天，哎呦，跟你聊天之后啊，我这心情好的不少，我就画画啊，也乐意画，也高兴画，这些画看似之前它不就是我画吗？你不要介意，你喜欢卖都行，何况我听说你要了这些画之后啊，你一副都没留在家里头，你都给朋友了，你是好交之人呢，要不怎么能叫仁义小哥呢？我怕你抹不开来，我才请你吃这顿饭，你该要画要画，该给哪个朋友给哪个朋友，自当是给我宣传了。说你把我这画拿出去，大伙知道我画的画好，他们有我的画就传了，李岩这画我都有，那是买不到的得不到的，这一传不就把我名给抬高了吗？你啊，哎，是帮我做了一下宣传，我那还高兴，但是别人我不能给啊，我说得谁给谁给，咱你不值钱了，这画是不是？所以爷们儿你放心，你跟这儿要多少画我给你多少，好不好？我就挺感动的，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下，找李老再要两幅画给朋友，哎，这真就给我了，还是让我自个儿挑，自己拿，你看上哪幅你拿哪幅，你瞧着哪幅你拿哪幅，就是说你的朋友比如说老人过生日了，让我给画一无夫捧寿，我就给你画呀，这个又不用上外头租去，上外头拎去，咱们身上就带着，你怕什么呢？达到这样。大人，您说我能跟这老爷子不好好处吗？您说我能不认认真真的尊重这老爷子？哎，偏偏不如偏偏出事儿了。他儿子呢叫李小岩，小岩这人呢画画画的也非常好，但是这性格特别的不好，这个性格超级的不好，不好到了一定的程度，所以啊他经常惹事儿，哎，惹这事儿都是捅破天的事儿。这不是前些日子他在那个蕙兰亭那个浴池给人浴池砸了，那浴池啊带点黄，但是人是有照的，那浴池里头有点烂烂糟糟，这些事儿他看不惯了，跟着洗澡把那个大木盆子全给砸碎了，木盆子砸碎了，老板知道他是谁啊，你砸你包啊，后来啊把人家那小姐们也给打了，那姑娘给打坏了俩，一个胳膊给打折了，打劈了一个，脸给划坏了，脸划坏了人不干呢，人能干吗？人就不干了，这脸划坏了，这往后怎么做这生意啊，这个，所以啊人就把他给告了，别地儿管不了，刑部就接手了，就刑部就把这案子接过来。也是啊，咱说实话，大人，这个蕙兰亭这老板老曹他那实力很大，就是人家开这种生意，人家在社会上要站不住脚，那还能看这种生意吗？所以就把这李小岩给抓起来，可能这李小岩得重判，因为人家老曹说了，我不蒸馒头我争口气吧，你干嘛呀，这是你打那小姐你不得看着我的面子吗？狗不得瞧主人吗？结果是你没看着我的面子，把我店给砸了，我这窝了腕的，我这面子没了，你又把这姑娘们都给打了，你干嘛呀，你有多大的实力，多大的财力啊？现在好像是不是钱的问题了，有钱呢也放不出去了，这个事儿在刑部严的人管这事儿，严的人管这事儿呢，就后来我们老爷子李岩找我了，就跟我说这事儿，花多少钱都行，咱们家有钱不差， 这个不孝之子呢，就这么一个儿子，又心疼儿子，把他给救出来啊，送到大山里边去，上山里边啊，让他好好去学养生啊，让他好好去画画，让他上那儿待着去，隐居起来，过个三五年再回来，这事儿消停消停，他再出现，这样不至于啊，把他放千里之外。像这样呢，就得放千里，流放千里，三千两千呢，往东北这儿一走，你受不了啊，谁受得了这个呀？这家长就害怕了，因此老爷子给我拿了一大笔钱，可是这钱肯定是不够的，我又连台带借的，我为了回报李老，为了帮助李老把儿子给救出来，才有今天这一幕。哪想到这几个兄弟他也不论是谁就往外抬呀、啊！我跟他说，就那儿有一床板，床板上躺一人，你就给我抬出来就行。可能也是我没说清楚，哎呦，他们就把他给抬出来了。这个事儿跟我们真没关系，我不知道是什么季波季的头，这事儿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？他爹有那么大的能耐，那么大个官，他用求咱们吗？早早晚晚，晚晚早早，人家能把儿子给救出去。大人，我说这话好像是长他的威风，灭咱们刑部的锐气，不是，他爹肯定要行动呢。无论是哪方面，人家都要救人呢，必须得把人救出去啊。
哦，
说清楚没有啊？我这事儿都说完了，你不信你问刘成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把这人给抬出来了。哼，大人心想，谁能信？谁能信？背不住。这李小言这事儿有，你们之前都安排好的了，也背不住。你跟这李岩的关系特别的好，也有这事儿。你拿这事儿做说，然后行起你的大事，我怎么就不信呢？这抬人还能抬错了？我怎么就不信？这李小岩没躺在那个门板上，而季波季大头却躺在这个门板上了，这个你怎么说我能信呢？按着程序走吧，按着程序走。来呀、啊、在王朝去看看牢房之中有没有李小岩之人，是不是像郎小庆所说他所犯的罪是这种罪行，砸人家惠兰亭浴池这些事有没有？是，这边去了。来呀、啊、马汉，再去找一下严大人，跟严大人聊聊是不是他在审理这个案子，现在到什么程度。是，两个人就下去了。你事实得出现呢，你没有证据不行，你说就这样了那能行吗？那不行啊，得要事实，事实为根据，法律为准绳啊。包大人常说的一句话，证据是法律最重要的东西，证据是法律的殿堂，那这是必须得保障的。这面就全给安排得了，两个人是急急忙忙下去问这些个事儿。其实大人心想，不用问，我把这事儿已经给你撂到了。大人是胸有成竹，张龙在，把这个东方辉提出来。是，张龙去了。赵虎在，去把他的大衣给我拿来，就他有一个英雄的开场给我拿来。是，都准备好。这会儿郎小庆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懵了，有点不知道大人要干嘛呀。你审我这个案子呢，我这在牢房之中放出人来，我这事儿不小，我知道甭管放的是谁，我这都出了大事了。刘成这跟我摊大事，但人刘成得了一大笔的钱呢，人家值。可是我交代问题呢，你把这山东子提出来干嘛呀？你让他出来干什么呢？这难不成这个案子跟他还有关系吗？他不知道大人想要做些什么，大人想要干些什么。一会儿山东来了，
哦，给大人叩头了。
不用了，你站在一旁。
哦，谢谢大人。
山东什么话没说，知道大人有他的想法，有他的目的。大人把我提出来，我就站在一旁吧。他就站在了一旁，不言语。这瞎子就跟他比划一下手，稳，就告诉你稳就行了。老瞎子在堂下呢，这个案子太主要了，太重要了，他能不在吗？这一侠客东方辉要真是出了事儿了，这整个这江湖都得乱了。那怎么做好事当好人还出事儿呢？让人家给诬陷了，让人家给诬告了，就继承事实就给压起来或者杀了，那个罪大了，先奸后杀呀。有人命的案子那可不是小事情啊。因此呢，神算子孔杰这才比划，别吱声别言语，听大人的，大人肯定有他的想法，大人肯定有他的安排，一切顺其自然。山东就点点头说，我明白，压根儿就没害怕，这个事情咱没有做，咱还什么怕呀？怕什么？能把我怎么的？我没有做就是没有做啊，不做什么亏心事，哪怕半夜这个鬼叫门呢，那个鬼来了什么都不怕，鬼来了我能怕什么呢？不怕，不怕鬼叫门呢，我不怕了。他不怕，他这等着一会儿，王朝接着这牢房回来了。哦，王朝你去查得怎样？包大人确有李小言之人，也确实李小言跟季波压在同一个牢房，但是李小言并不知道有人来接他出狱，没有任何人告诉李小言说接他出狱放他走给他画事，这些个事情全都没说过。并且呢，他没有病，身体很好，只是后悔自己做错了。一个文人现在呢压在牢中，自己懊悔不已，也不知道自己最后能犯到什么样的法律，能罚到自己什么样，这个都是不知。所以现在日渐消瘦，确实是这次的事儿触动他很大，不能再办任何错事，不能再办任何坏事，这是他口中之言。哦，这就是问题了。接下来大人就可以问你了，嘿嘿，你不说是救人，你怎么不告呢？你不告诉他，他怎么知道你救他呀？他没说呀，就算他有这个案子，就在咱们刑部压着呢，他什么没说，你什么没说，你就救他？你还没有出现，还是那四个以刘成为首的这些人把他给救出来，这能成吗？你这么说谁能信呢？你这么说你就能摘脱吗？那是万万不能的。那能吗？一会儿马汉回来了，报！马汉，严大人怎讲？报！严大人说，确有其案，此案非常重大，这个事情有伤害之罪，有砸店之罪，很多。再是这个李小言犯了很多次这样的事儿了，很严重，也是惯犯了。所以严的人说这个事情很重。嗯，那就好了，站在一旁。是。他乐了，大人乐了，乐的这狼小庆之害怕直冒冷汗。你乐什么？他这大黑脸这一乐，他不经常乐，没有时候乐，乐什么乐？他根本就不乐。狼小庆，对对对对，大人，你一切都听明白了吗？
我这个听明白了，我这个
你听明白了。首先呢，第一点，这个案子有，那也就说你们精心策划了， 你之前把这些路都给堵上了，你们心中想的很好啊，对吧？
又乐了，那个这个不是，确实是
什么？是这么回事啊？这么回事，你为什么没告诉李小岩呢？你要救他出来呢？你要救他出苦海，你怎么不跟他说呀？他怎么不知道啊？你们几个口中言道就是为救李小岩，你把责任全揽过来在你的身上，让他们到那儿就抬人，你认为我们会信吗？郎小庆，咱们现在把这个案子先放在一旁，你要随我出去看一个现场，看完这个现场回来，我们继续把这个案子了结喽。